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膏油的教训。旧约的膏油就是说到新约的内住圣灵，所以很重要的题目讲到内住圣灵的经历。我们知道神在人类中间设立了三个大的指示，第一设立君王，第二设立祭司，第三设立先知，这神所设立的三个大的职分。设立君王为了管理的系统，设立祭司是侍奉神的系统，设立先知，神设立一个人代表神为神说话的。三大知识，神呼召他们建立他们的时候，要用膏油来膏他们，膏君王，膏祭司，膏先知。而旧约的膏油就指着新约的圣灵，内住的圣灵。大家记得我上次讲的圣灵吗？讲到啊，一个很不好的感觉，就弟兄姊妹听了很快就忘记了。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听到从来不忘，年长的讲的道通通记得，我的记忆力很好，连他讲到的手势态度我都记得。我们讲到圣灵两个大的经历，记得吧？一个是浇灌的灵，一个是内住的灵啊。今天我们呢只讲内住圣灵膏油。旧约的膏油就是新约的内住的圣灵，圣灵才能膏所有的职位啊，膏君王。君王就是今天教会的长老，管理系统，搞祭司侍奉的系统，代表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。先知太高了，代表神的人，为神说话的人。三大知识都用圣灵来膏他们。旧约圣经第一次提到用膏油膏是雅各，在创世纪28章，今天圣经读太多了，所以没有读28章。雅各在家里得罪了他的哥哥以扫，怕以扫要杀他啊，他就逃到旷野，还记得那故事吧？逃到旷野，天黑了。那个时候他很彷徨啊，很恐惧啊，无所依归，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啊。他就捡一块石头当作枕头，这也是神让他做的啊。但是我啊，我宁可没有枕头，也不会拿个石头当枕头，那多不舒服啊。拿个石头当枕头，睡在旷野。他也睡着了啊！神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异梦，看见天地，立在天地中间，耶和华神站在天顶上，天使使者在天地上面上去下来。他醒，告诉他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子孙。讲了句很重要的话，万国都要因你的子孙得福。耶稣基督就是雅各的子孙，今天这话就应验了，万国万族都因着耶稣基督得福分了。万国要因你得福，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 雅各醒过来了，做件好事，把石头立起来，当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耶和华神正在这里，我还不知道。这不是别的，这是天的门，也是神的家。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。Home of God， 神的家的意思。这是神的家最大的一次启示。什么叫神的家呢？圣经啊，一直把石头当作复活的意义的。除了把石头砸死它没什么意义之外，石头都代表复活，你们去读好了。油说到圣灵，圣灵和复活生命的结合，那就是神的家的最伟大的意义。雅各从那时以后，这一路安排环境给他，在外面做工，在他里面做工，一路改变他。今天我们读的三十五章，正第二次向雅各显现了。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雅各代表以这个人的败坏生命，以色列代表他的属灵生命了。以色列这个字的意思，神作君王。从这件事情以后，有伯特利的意象，这是天的门，也是神的家，给他取名叫伯特利，神的家。神的家在这里开始了。今天全世界神的家，所有神的儿女，神永远不改变的一个旨意，把我们从败坏的雅各改变到荣耀的以色列，这是神的工作。神在每一个神儿女身上都有这工作，都是这个计划。这是神的家第一次的启示，把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然后神一直高人，神高亚伦做大祭司，从亚伦之后，世世代代祭司是一代一代继承的啊，所有的祭司都一样的高，要做祭司都要经过高油的高。怎么高呢？高他右面的耳垂，高他右手的大拇指，高他右脚的大拇指。高亚伦就这样高，高亚伦子孙都是一样的。这个说明耳垂代表头，这个人最重要的地方。这个人哦，高有高莫之先，先是莫学，然后在莫学的地方莫高有。莫学意义说到分别为圣，说到寂静，也这个地方分别为圣了，然后高上高有学。宝血，这主耶稣十架的工作；圣灵，这是主耶稣复活的工作。主耶稣升天了，承受圣灵无限量，把圣灵降到教会身上，把圣灵浇灌多少神的儿女。我们夏令会啊，总有一个晚上帮助大家 接受圣灵浇灌的经历，大家现在就要渴慕啊，心里要准备，渴慕就一定得到。降下圣灵，宝血涂抹，圣灵涂抹，耳垂，这个人完全归神。搞右手的大拇指，右手是做工的地方，从此他只做神的工作，只听神的命令，只听神的话语。搞右脚的大拇指，右脚说走路和行动，自走主的道路，自靠神而行动，这是搞祭司的意思。祭司的生活，自侍奉神。耳垂说这个人归给神了，右手大拇指，他的手只做神的工作，右脚大拇指，他的脚是走主的道路，明白意思了吧？这利未记十四章讲到高祭司，我们要侍奉神。今天我们来的人真是不多哈、啊，这个最不好的习惯就在网络上聚会的。这网络上怎么聚会的？网络上聚会，直到今天我也聚不惯，看不见弟兄姊妹们，不在弟兄姊妹中间，很难接受圣灵的命令和运行。主的同在也不一样，大家都要劝弟兄姊妹回来聚会啊。祭司受膏，然后我们看见用了两篇诗篇，叫大卫的经历了，45篇，在诗篇中间很有名的诗篇，诗篇有几篇诗篇呢？我们称它为弥赛亚诗，专一说到主耶稣，45篇。就是一首弥赛亚诗，说到主耶稣。克拉后裔写的诗，克拉后裔就是撒母耳，撒母耳的名字多好听啊！克拉不用他这个最好听的名字，去用称自己说克拉的后裔的太难听了。克拉族。在旧约圣经最可怕的是审判，他们背叛神，他们是祭司侍奉神的人，背叛神了，背叛神，在外面来说背叛摩西，摩西就宣布一件事，今天若不是一件特别的事发生，我就不是神设立的，那就不是神做的，大家没有怀疑，神执行审判了。正说这个克拉的后裔啊，这刚硬的厉害，大家全族啊都聚在门口啊，抵挡摩西啊，真的背叛神了。忽然地立了口，把他们活活的追下阴间。那圣经最可怕的是审判。那么按照旧约来看呢？整个克拉族都灭亡了，但是在神的大能的手的安排底下，逃最少逃出来一个，神没有让全族都灭亡，从那一个生了撒母耳，所以撒母耳称自己为克拉的后裔，可是非常爱神的人，也是个了不起的先知，先知打仗。要为着以色列去征战，就是撒母耳打仗啊，和别的士师不一样，靠祷告得胜，了不起啊！ 祷告怎么得胜呢？神打败仇敌。撒母耳了不起的人，撒母耳这个名字意思神听见了，神专一听他的祷告，所以他能用祷告来胜仇敌，写了12篇诗，名字科拉的后裔撒母耳这个人树林生命啊，这非常好啊。他的诗有2篇是非常好的诗啊。我没有别的，我是堕落生命生出来的子孙的，我是一个该灭亡的生命生出来的子孙的，神的怜悯叫我活到今天，神的怜悯叫我能够爱神，神的怜悯叫我侍奉神。所以这个人太好了，把自己名字叫那么难听的名字，科拉的后裔。4篇45篇，一开头才早已说到主耶稣，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了恩惠。科拉后裔写的是真好，说到主的美了。主怎么个美法呢？比世人更美。为什么比世人更美？他不是世人的，他是神的儿子啊。主的美有2种的美，一个是人的美，一个是神的美，神性的美丽。神性的美丽借着人性的彰显，这耶稣基督的美。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了恩惠。神的儿女啊，只要能够让主开口对你说一句话，主一开口你就蒙了大恩典了。在你嘴里满了恩惠，我自己很少的次数有主对我说话，每次主一开口啊，太大的恩惠了。要科目主说话，在你嘴里满了恩惠。下面他说到教会了，他称教会为王女，王女不是君王的女儿的意思，有君王生命的女子，太了不起了，和君王一样尊贵，有君王生命的女子。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听，好好的听啊！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，王女羡慕你的美貌，王女的供种极其荣华。说到穿2种的衣服，第一种叫精绣衣，用精子绣成衣服，精子非常硬的东西。比钢铁还硬了，炼金的火要比炼铁的火要强多了，要上6000度啊，金才能融化。这些金绣衣可不容易做，金子融化了，把金子打成线，最细小的打成一条条线，然后一针一针织成功那件衣服。金受到神的生命，说到神的性情，神喜欢我们彰显神，神喜欢神的儿女活出神来，穿着精绣衣，让神的生命能力借着我们的生活来彰显。第二点是锦绣衣，最好的时段了，万民要称你有福。他最重要一句话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 告你的总统办，中文把一个多数忘记翻了，告你的总统办，主耶稣一生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追到了十字架为我们舍命，接受了这个罪的问题，他从此复活，升到高天，降下圣灵，承受圣灵无限量。我常常问这句话，你们听我问好多次了，圣灵是谁？大家回答，我讲了好多次了，圣灵是谁？圣灵是主，和主有没有分别？有分别，圣灵复活基督，四福音到了末了都说到主复活，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，肉身基督复活了，到了使徒行传还说到主，那不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了，使徒行传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圣灵的行传，说圣灵借着教会大作为在地上，复活基督做事了，复活基督，那就圣灵做事了，圣灵就是主，圣灵充满就是主充满，就说啊，复活基督充满我们了。神有喜乐又高你，胜过高你的众同伴，主承受圣灵无限量，所有圣灵主承受了，承受了圣灵，把圣灵降在教会身上，这就教会两千年当中数不过来的次数，多少弟兄姊妹被圣灵浇灌了，圣灵浇灌很容易得了，所以下次下例会啊，得的人要多，圣灵浇灌了。有一次一个姊妹去看我，姓徐，我不认得，可他来看我的时候，他死弟兄啊，我早来了半个小时，你请我吃饭，我比别人早来半个小时，我要把我的经历来告诉死弟兄，我说你请讲，我好好听。他说我啊，是个没有什么新的姊妹，聚聚会而已。有一天呢，我聚会啊，正是你那天决志带大家接受圣灵那一天晚上，我也没有什么感觉，我就坐那里听听就是了。你叫大家站起来，我也跟着站起来，我恨不到前面去，我什么感觉没有，就站在那里就是了。一下一个能力临到我，把我摔到前面去，我一到前面去躺在地上，都被圣灵大浇灌了，所以现在我是什么聚会都聚啊，说那是我太大的一个转机了。我要把我的经历来告诉师弟哦，我的姊妹圣灵浇灌不止那么一次的，有了就容易了，抢被圣灵浇灌啊。说大家科目啊，科不科目？你们都意思都不讲话的，科不科目？要科目啊，大家要祷告啊，盼望能得。没有得的人不要灰心，记住啊，最大的仇敌是灰心。我遇见人呢，经过好多次、好多年得了，啊，得了特别宝贵。 现在三月快要过去了，最后一个主日了，是不是？下面到四月快了，一下九月就来了，我们还有九月举行夏令会，大家渴慕被圣灵充满。只有喜乐又告你喜乐的圣灵，圣灵每次来都带着他的大喜乐而来。喜乐的圣灵用喜乐又告你，胜过告你的众同伴。主复活之后做最大的工作，降下圣灵，叫圣灵充满多少神的儿女。这个主给教会最大的一个帮助。喜乐又告你，胜过告你的众同伴。下面我们讲了大卫的23篇，我在天下各处讲到啊，我发现一件事啊，无论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对23篇都会背的。你们会不会背？会背啊，都会背的。哎呀，大卫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他写这么6节圣经啊，了不起啊，4篇23篇全世界上的儿女都会背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至于缺乏。这中文圣经翻原文呢，这个缺乏可以翻作需要，我毕竟没有需要了。大卫讲了句大话，谁敢讲活在地上没有缺乏没有需要啊？我需要东西多了，但是被圣灵充满，感觉上面真是没有需要了，没有缺乏没有需要了。有一次我在台湾一个教会前，我去讲到，我讲23篇，每一节是个凌晨，大卫了不起，所以大家都喜欢这篇诗篇，大家会背这篇诗篇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，我并没有需要了。我说你们每一节都要问自己有没有经历啊。第一节，谁是你的牧者？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你可以读下去，整篇是和你关系太大了。若不是神做牧者，人做你的牧者，这篇是跟你没有关系。我这个在讲啊，我忽然发现前面一个弟兄啊，这个脸色变得那么难看的。哎，我发现这里的牧师了，我你一定是牧师了，不喜欢我讲这个话了。忍住你们的牧者，你就这四篇不要读了，和你没关系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至于缺乏。大卫一节圣经一个凌晨，一节圣经一个凌晨，他叫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青草地可安歇水边是第一个凌晨。第二个凌晨，为自己，就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义路，第二个凌晨了。第三个凌晨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干你的账都安慰我。这都是很实在的经历。今天我们读的是下面第五节，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父辈满意。大卫了不起了，大卫是以色列中间最有名的军事家，一生在打仗，他最懂得打仗。 在我敌人面前，大卫太懂得跟敌人打仗。但这次打法太特别了，前世有没有这样打仗？妈妈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我吃给你看。这个宴席谁摆的？不是大卫准备的，神为我摆设宴席，神给我这么丰富的恩典，我对付敌人，我有一个秘诀，在神的那个丰盛的宴席上，我坐下吃喝，吃给你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弟兄姊妹2000年在地上的征战，都是大卫的征战。我们从来不动枪不动刀的，我们从来不会给人去争的征战的，我们也不想什么方法给人征战的。逼迫太大，我们要为着中国祷告了。中国一直也不平安，这些日子又不平安了。全国的整个中国弟兄姊妹都在受苦，为着中国弟兄姊妹祷告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对不对？不要忘本呢。而且主那么恩待中国教会，这个70多年，中国教会大复兴啊！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主的恩典特别丰富，我吃给你看。这就是我们的征战，我享受主的恩典给你看，主的恩典太丰富了，为我摆设了宴席，我吃给你看。这是教会历史啊，教会一直在逼迫里面，今天21世纪了，教会大体都在逼迫的里面，只有北美洲没有逼迫，南美洲就有，欧洲只有西欧没有逼迫，东欧南欧北欧都有，其他地方更不要说了。2000年教会一直在逼迫的里面，我们征战的道路不是给仇敌征战，我们也没有仇敌。有时我到中国大陆去遇见一个弟兄，他真是受苦啊，他里头有个怨恨啊，怨那个逼迫他的人，主要管教人，主要管教人。我的弟兄啊，他是非常可怜的人，你不要这样管教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地位了不起啊，他将来结局永远沉沦的，有爱心为他祷告啊，有爱仇敌啊，不要老过不去啊。这个葡萄主喜欢，主最喜欢我们爱仇敌，为仇敌祷告。刚才我已经说，大卫的战争，吃给你看。主的恩典这么丰富，为我预备的宴席，我吃给你看，享受主的丰盛恩典。这是教会的道路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父辈满意，我的福分要满出来了。大卫这6节4篇真是好，我一生一世只有恩典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6节4歌太好了。凌晨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是我的父辈满意啊。 好，现在我们讲到新约圣经了，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了。路加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亲口讲了一个救恩的故事。那天一个律法师呢，这法利赛人律法师都是很讨厌的人，他们都是难为主，跟主来辩论，要抓主的把柄。这律法师那天来了呢，他问的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，我们怎么行才能得永生啊？问主，主说你是个律法师嘛，你律法上怎么记的啊？尽心尽力尽意尽智爱神你的主，你的主，你的爱主你的神，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个律法师啊，一定很年轻了，真是很黑暗，这四个镜子一个炉子谁能办得到啊？他讲给主听了，主说好，你这样行就一定能得永生，问题不可能行的了，你这样行就一定能得永生。他要显得自己聪明，他反问主，谁是我的邻舍叫我爱他？他以为真的爱邻舍了。就像那个救恩故事，叫他看见你不可能爱邻舍，只有主是你的好邻舍，让主这位好邻舍好好的救你啊。所以这边主讲的救恩故事的题目，伟大的邻舍 neighbor。 我们美国人呢，我身边的邻舍啊，美国的邻舍没有关系的，大家看起来都不理不睬的，没关系的。我和邻舍都有关系，做菜给他们吃，给他们打招呼，妈妈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。有一个人，主说有一个人就代表全人类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去，耶路撒冷是最高尚的地方，耶利哥在旧约圣经就是个被咒诅的地方，人生叫下坡路。这主一开始讲的话，人生一定是个下坡路，从高的地方走到被咒诅的地方去。我们是不是走下坡路啊？还没发现自己走下坡路啊？我们的健康就走下坡路，身体最好的时候十几岁到二十几岁，下面就越来越走下坡路了。王聪，你现在和二十岁的时候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
不一样，不一样。
我有个好朋友啊，他是一个意志很强的人，身体也很好。他发现第一根头白头发，拉着个白头发对他姊妹大叫：“我长出个白头发来，这一根多长几根嘛也不叫了，对不对？”大叫，长出白头发来，他知道越长越多的。人的健康下坡路，一直到你死，人各方面都走下坡路，这是人生道路。这路上有强盗，把他剥了衣裳，打个半死，就叫他走了。迟迟早早，你会发现你倒在人生的路上。好，一个祭司走过去，祭司是侍奉神的人，代表宗教。一个利未人走过去，利未人专门教育神的儿女的，代表教育。人想得出来最好帮助人生的办法，不外乎宗教和教育。宗教不能救你，教育不能救你。我有好朋友姓李，汉口人， 是个传道人，是个太外行的传道人。主怜悯他呀，他很殷勤侍奉。他做个梦，梦里头啊，他被个理发师了，在给人刮胡子。他根本不是理发，从来没给人理过发呀，就给人刮胡子。醒过来了，就说你做传道人呢，就在替人刮胡子。人发脾气了，不要发脾气啊，圣经不可发脾气。给他刮一刀，夫妻俩吵架了，不要吵架，要爱妻子啊，又刮一刀，又出来一个问题了，不要贪心，不要嫉妒，又刮一刀，有没有笑？没有笑，一下子看的好像有一点笑，刮一刀是好好一点，过些日子啊。这胡子长出来了，剃掉的胡子都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只能管头脑，不能管生命。所以主人他做个梦，他在给人刮胡子。后来他悔改了，成了很好的侍奉主的人，姓李。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人，只有一位被你所忽略的主耶稣，被你所轻看的主耶稣，他不是那条路上的人，从路中经过，看见他，动了慈心。主不仅动慈心，主动了慈心，主一定行动的。只有主有一伤口的油和酒，把油和酒倒在伤处。只有主不仅医他的伤痕，包裹好了。只有主不仅包裹，扶他洗上自己的伤口，叫他走主的道路，主好不好？而且再到殿里去照应他，那是教会了。主拿出2000银子来给教会，你所花费的超过2000银子，我回来的时候都要补还你。今天主托付教会来教照顾神的儿女，主说您所花费的，主回来的时候都要补偿。所以今天我们最大一件事，爱弟兄，爱弟兄姊妹，为弟兄姊妹医治伤痕啊。有一次啊，我在台中聚会，聚完了那次呢，圣灵工作很强，我就起来为大家祷告，为大家按手祷告，一个一个按手，一个一个按手，按照一个姊妹按手的时候感觉特别灵敏，按在她头上，哦，觉得这真是一个破碎的心啊，她不止一个伤口哎，她有好几个伤哎，我就按着不动了。给他按的时间长了，那位姊妹他觉得圣灵一阵一阵在他身上满溢出来，他回家去了，他有4个伤口啊，4件事情叫他受伤了，他从晚上一直坐到第二天早晨，不仅我为他按手，主自己照顾他了，一个晚上一个一个伤口医治，到了早晨他变个新的人，整个生命更新了，所有伤口也不再给他痛苦了，主太好了， 主真是太好了，顾到我们每一个痛苦，带到殿里照应他，给两千凝视给教会，给恩赐给教会，照顾弟兄姊妹，为他花费的是钱，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报答你们。最后我们讲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恩高的教训，这个中文翻得很不好，原文呢，高有的教训，高有的教训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，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原文是每一件事上都教训你们，主在我们里面，主管的事啊，一举一动，主都管我们的。我自己的经历，连我走路都管我们的，连我对人说话都管我们的。在很小的事上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劝勉，回家一定要在家里的小事上学习顺服主。你不在你的生活的小事上顺服，你根本没有顺服。你高有的教训人，不是说话，主不是对我们说话，就凭着高有在或者不在来教训我们。高有在，那么平安，一点点的平安，一点点的喜乐，主甚高有在我们里面。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主了，高有失掉了，高有不在了，高有在或者不在来做教训，高有在，主的同在在，高有不在，说不出来的不妥当，说不出来的不平安。告诉你，我们错了，错了，在每件事上教训你们，借着高有教训，住在主里面。这是我们的生活，跟我们唱首诗歌，是你托生弟兄写的一首诗歌，非常好的诗歌，马上我们再来唱。